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员阿米贝拉是一位具有20多年经验的内科医生和医学教育工作者。贝拉议员代表加州的第7选区，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贝拉议员坚信，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人们在这里只要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阿米贝拉议员来演播室，请他就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贝拉议员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贝拉议员。贝拉议员，刚才介绍您说您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的成员，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您谈一谈，在您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要面对的、亟待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You know,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这个从亚太地区来看美国，那么可以说啊，这个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这个区域。那么大家都看到啊，它经济急速的增长，那么同时呢是40%的啊这个。所有的全球的收入都在这个地区，那么而且呢，它将会在啊必须持续不断的这个增长。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亚太的这个世纪，但是当它同时呢，也有很多挑战，包括啊这个北韩呐，也包括呢这个南中国海的一些紧张的局势。但是整体来说呢，这应该呢是定义21世纪的地区，因此呢，我们认为非常重要。在20世纪的时候，上个世纪啊，当然，在二战的时候，这里头呢也遇到了很多挑战。当然，我们不愿意重蹈覆辙，我们在21世纪不应该重复20世纪的事情。我们呢，看到了这个中国的重新再崛起，它的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中国呢，在走向世界的这个之林的时候呢，不应该呢是竞争，而是跟美国有合作的关系。
嗯，袁先生，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亚太地区一个重大问题，您提到了朝鲜问题、朝鲜核危机、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那么，朝鲜呢一直是在寻求发展核武器。那么最近呢，又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几次这样的导弹试射，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种挑衅活动。那么，应对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或者是应对朝鲜危机，我们最有效或者说最佳的办法是什么？
这样，
说到这个北韩的危机呢，可能是最急迫，在这个亚太地区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美国，跟别的国家啊，在这个地区的国家一道，比如说好像韩国呀，或者呢是日本呢，都得要应对的，也就是为什么跟中国的合作关系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没有人愿意呢来发动一个或者呢这个发生这个核战争，而中国在世界舞台成为了一个领导者，所以呢，它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定这个地区。那么我们跟这个盟国合作伙伴一道能够做的一些事，包括这个制裁，也让这个北韩知道呢，继续要寻求这种长程的这个导弹对它的利益呢不相符啊，追求核武器也是这样，那促使他呢能够回到这个谈判桌上进行谈判，也就是在这儿呢，中国呢能够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与北韩呢有特殊的关系啊，那么尤其是贸易上的关系，所以呢，中国呢必须得严肃对待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只由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制裁，那么中国呢也要加入进来，也就是说，尤其是通过啊这么一个这个贸易方面，因为它也是要起作用的。
袁先生，您刚才就是提到中国在这个朝鲜核危机 当中的这样所应该发挥的作用。那么在过去的可以说十多年间，那么一直有一个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现在也注意到，在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的这短短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边呢，就是朝鲜那么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挑衅活动以后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和韩国和日本呢，高级官员已经发表过两次三方声明了。那么就有一些批评说，川普总统可能在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问题上，可能要更多的要依赖于韩国和日本，而不再去更多的依赖中国在当中发挥的作用。在你看来，美国是不是应该还应该鼓励让中国发挥更多的作用，来解决这个朝鲜的核危机或者朝鲜半岛的危机？
绝对是，中国呢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那么中国呢也是五常之一啊，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那么在这个地区呢也是一个大国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呢与美国建立这种合作的关系啊，这一种伙伴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北韩不断的挑衅，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确保日本和韩国向他们呢确保我们的承诺，要保护这些国家。而北韩呢必须得了解他们挑衅的行为，尤其是针对这个韩国和日本的挑衅行为呢，将会带来一些这种一种这个回应。川普总统这个话说得非常明白，当然我们把所有的选项放在桌面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这个是要以北韩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意的这么一种没有注意的这种这个为大前提的。而中国呢应该是成为我们这个平起平坐的这么一种这个伙伴我们可以采取制裁，但是我们必须让中国参与进来，中国的公司呢也必须遵守这些制裁才行。那么同时呢，我们让北韩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呢北韩必须要了解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地区盟国的决心。
全世界都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国际关系。川普总统上任两个月了，他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你觉得怎么样？
您知道的确是提勒森国务卿也就是第一个这个出行到这个地区的出行就到了中国。这个就强调了我们现届政府呢是了解我们之间这个关系的重要性的。的确是美中两国呢是竞争对手，那么也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数一数二的大经济体，但是同时它要协作，因为我们的经济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如果美中的这个关系呢对全球都不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经济不好对全球有影响，美国的经济不好对全国也全世界也有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得了解到这个重要性。因此呢川普总统已经邀请了习主席访问美国，看来这个今年稍后呢就会这个实现那么在这太平洋的这一端是美国，那一端呢是中国，都是领导泱泱大国。我们呢对于稳定这个区域呢是有负有这个义务的，同时呢我们要发挥非常强势的经济关系。
我们再回到您所代表的选区，刚才介绍您是代表加州的第七选区，您的选区还有您选区您的选民对于川普总统上任这两个月以来的他所发表的言论，还有他所采取的许多的政策或者是措施的反应怎么样？
您知道，其实代表一个社区也好，一个选区也好，它同时呢也是代表了我们美国可能是最多元的一个这个社区，尤其是来自于加州，不言而喻，就有很多移民，很多来自亚洲的移民，比如说来自中国的或者是别的地区的移民。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进行大选的这个时候来说的一些话，甚至当选之后说的一些话呀，其实 呢是无助意的啊，因为我们就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一代一代人的这些移民呢，都呢可以说呢为造就美国的伟大做出了这个贡献啊。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个宗教文化都带到这个国度，那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这个一部分一个元素，这是极其重要的，体现到这一点。而我们要确保譬如说好像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来自印度啊，那么还有别的一些移民可能来自于亚太的别的国家，或者是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那么孩子来到这，能够呢获得教育，他们都呢是希望来到美国，有一天成为美国的国民。我们呢应该呢成为这种典范啊，也就是说，我们尽管有了一个新的总统，但是美国精神不变，美国人民不变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们美国之音的我的就是东亚语言部的一些同事啊，也要让我替他们问您，一定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移民政策对于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在您的选区里边的，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来自南亚国家的这些亚裔的移民，造成了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有一些这个对穆斯林的这个禁令或者是旅行禁令这些啊做法啊，那美国的大众呢至少是这么理解的，有些人啊，那么可能呢就导致了一些这个攻击，譬如说好像这个在南方的这个州的一些攻击，譬如说这个肯萨斯州呀，或者甚至是华盛顿州啊等等的这些攻击啊，这些不是个好事。我们呢已经给现任这个政府呢说明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事。作为这个外交事务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一员，那么我们当然是面向这个亚洲，比如说包括南亚和印度那么所以呢，我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盟友说明这一点呢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不能够改变民主的根基，我们欢迎来自全球的移民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意。我们呢必须要成为美国的这个世界的灯塔，我不同意他的做法。
我们注意到白宫公布了2018年的新的财政预算之后，您在您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您的声明说川普总统的2018年的这个新的预算方案 is bad for California， 对加利福尼亚州啊是会造成伤害。那么对于您具体到您代表的这个选区第七选区的就业的状况或者是经济状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
那么当然有不同的影响，因为在这个预算当中啊，我们当然是希望有更强劲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跟世界能够竞争啊。比如说中国，那么中国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比如说高铁这个体系，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一样好的这个高铁的这个体系。但是这一个预算里头没提到这么一点，但同时呢，川普总统也说过了要这个改变贸易政策，我们对此深表忧虑，因为这个加州呢跟全世界都有非常强劲的这个贸易关系。我们不愿意这个比如说川普总统呢这个设立一些这个贸易的壁垒，对加州没什么好处，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呢能够跟全球进行贸易。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听众观众吧，也知道中国呢对美国的出口也是很多的。我呢期待川普总统呢能够呢更多的呢是取一个合作的这个政策。当然呢我也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公司，好像中国也愿意保护好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公司，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携手前行，一起这个增长，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是看一种我们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还有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全世界的国家都能够增长。
再来说一说这个，就是也是上个周末，您是一名医生，您做过20多年的内科医生，还做过这个医学教育工作者，为什么共和党提出的 要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这样或者替代并且废除奥巴马医保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国会没有可能通过。尽管就是国会现在两院都在共和党的掌控之下，共和党已经在过去的七年就一直要废除这样的一个奥巴马法医保法案，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原因是什么？
其实您知道，他们共和党内部呢有一些政治斗争，所以没有办法啊获得相应的这个票数。那么，但是其实呢，他也应该跟民主党商量，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啊，其实以病患为本啊，也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都应该获得医保，而且呢能够使用啊这个医保，所以我是非常乐意跟共和党人一起，并不是说废除，而是说呢，把这个奥巴马医保能让它更好，那个不断的完善啊。比如说，好像在加州呢是非行之有效，可能在别的一些州不一定啊是那么有效。那比如说能够呢，比如说带来更多的竞争啊，能够呢让人们获得更好的这个高质量的医保。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非常愿意跟啊这个共和党合作的。你看，就是没有就我们就两个医生，他们完全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议员先生，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您谈下来，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我的采访。好，我们非常感谢国会众议院阿米贝拉阿美贝拉医生，也是国会的众议员，来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专访。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